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慈父，你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没有什么罪在你的眼中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在我们身上你却看不见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所以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义，我们是穿戴的基督，来到天父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天父上帝来加力量给你的子民，给你的儿女，给你的仆人，使全地你的百姓都得你的怜悯，使各处你的工人都得你的坚固。也求主你败坏那恶者一切的诡计，败坏恶者差役一切的诡计，使你的百姓可以真正刚强壮胆，胜过仇敌。也求主你特别加恩赐福给我们归正教会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特别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的讲台，使讲台大有能力传讲你的话语，把我们今天一天的，我们包括上午的聚会，下午我们的会友大会，都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天父施恩，求天父祝福，求天父加力量给你的子民，求主也不断的眷顾，不断的保守，不断的施恩在你百姓身上的时候，使我们就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坚立，就在你的眷顾之下不断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还是读从第十八节到这一章结束的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我们还是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和对上帝的敬拜。我们先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得引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递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大小事，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基督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着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主要是分享说，一个是大家去看福音在教会里面的能力，是不是？福音在教会里面是有大能的。我们看到福音使人的心灵安息，是使人对上帝有亲近。那么福音又在向使教会对外有能力，就是福音本身其实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对吧，弟兄姊妹？其实世人，你不要说基督徒需要福音，世人需要律法，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不对的，真的不对的。而且我们在问弟兄姊妹，我在问，因为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你要认识上帝的公义，他说最好的途径要认识慈爱在福音里面，认识公义在律法里面，对不对？不对，真的不对。认识律法有没有显明上帝的公义？显明了。但是把上帝的公义显明的淋漓尽致的是在福音还是在律法呢？其实是在福音。你看到神的儿子为了救我们，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所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因为上帝是公义。如果上帝不公义的话，他就说这些人我想救就让他们上去，那些人我不想救就让他下去，反正就像现在你看到有些这个习近平反腐讲的，有些法官各种各样的，反正贪污腐败的，对不对？有些法官收了别人的钱， 然后这个人本来应该判十年的，结果给他判一年还监外执行，对吧？这个叫做不公义。所以如果上帝不公义，说让我们没有别的，说我就喜欢这些人，你们管我的吗？你催啊，哈，我是有主权的，和我想让这些人上天堂，我就让他上了，你们管我呢？那这个我们就说上帝公义不公义啊？上帝就变不公义了，他就让人上就上。但上帝说他是绝对公义的，在哪里显出来呢？在福音里显出来。他说为了救这些人，必须有一个人为这些人死，而且这个人的要求最高。什么要求最高？这个人自己不能有罪，这个人自己必须甘心乐意，这个人自己必须有能力从死里复活。所以找来找去哪一个？耶稣基督。所以公义不公义啊？公义。所以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怎么样，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十架七言当中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你要认识上帝，一定是在福音里的。所以我们说世人他们需要的也是福音，这是福音本身。其次我们说福音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显明能力，对不对？它显明什么能力呢？就是使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种在罪海上行走的安息，有一种喜乐，有一种感恩，有一种盼望。所有这一切其实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是吧？人看我们，我们其实基督徒是不是一信了耶稣以后嘣一下变成天使了，咱再也不犯罪了，人就羡慕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一信耶稣以后都聪明通达，什么乔布斯，什么什么马云呢，都不在话下。那我比他聪明的多，我们基督徒开的公司，这个苹果公司是差不多10000亿美金的市值，我们一开就10万亿，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愚昧，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有天国的盼望，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兴起极大的波澜，你知道吗？就是有人看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讲的说基督徒在这方面被上帝使用的时候，就好像摩西在旷野里面看见的那个荆棘。荆棘怎么样？被火焚烧，烧毁了没有？没有。他们看到其他人都被烧毁了，基督徒怎么烧不毁呢？这个人明明是有问题的，这个人明明是软弱的，这个人明明遇见一些艰难流泪，我昨天还看见他哭得比谁都厉害，但是他依然能够有喜乐，为什么呢？我明明看到他也伤害别人，别人也伤害他，但是他那种有一种对伤害他的那些人的那种赦免和宽容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说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是吧？我不跟你计较了，摆出一个高姿态，他不是啊，但是他居然原谅人，怎么回事呢？所以就像摩西说，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烧毁，我要走近看一看怎么回事。当福音在我们身上显出能力的时候，有些人就被我们吸引说，我要到你们教会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认识的那个某某某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是不是？我认识那个经常悲观沮丧的人怎么变成这么有盼望，这么喜乐，这么欢喜的一个人？我明明知道他家中还有艰难，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安然若定呢？我吸引我，我要去看一看，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一个，这都是我们前几次讲的，都是对人的，就是一，我们怎么得安息；二，我们对教会对世界他的能力在福音里面显出来的能力。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上帝的敬拜，就是我们讲的福音与对上帝的敬拜。我们说讲到对上帝的敬拜，那么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很清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前面就是说的，说犹太人他们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但是我们是传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这就是神的能力，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显出来。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特别是从29节一直到结尾，这里讲的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夸口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指的说，我们说不是说我们那种也像说的这个骄傲自大的夸口，而是指的我们对上帝的那种赞美，我们那种赞叹。那么我们不是说对世上别人做的好的事情我们开始都是存了一个都不好都不好，我只夸上帝啊！你明明帮我，今天我肚子饿得不得了，你帮我做了一顿饭，我说跟你没关系，这是上帝给我做的，把人气得要死，是不是这样子？哎，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只夸基督的？ 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跟你没关系，这是上帝搞的。特别不信的人，甚至有些是基督徒，听了这个话都受不了啊、哦！上帝搞的，行了，下次我不帮你了，等你的上帝帮你。好，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夸口的只当指着主夸口说，我也感谢，我也谢谢你，我也赞美人，赞叹人奇妙的作为，同时我心中深深的知道说，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做的，所以我们说，那就讲到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去看到了所有这些教会里面福音的能力，教会外面福音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激发了我们一种对上帝的思想，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我们说因着福音和上帝的敬拜产生了怎样的不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说拜上帝的人是不是只有基督徒？这个世界上面说拜上帝的人是不是只有基督徒？不是，是吧？伊斯兰教徒说他们是不是拜上帝啊？是，而且伊斯兰教徒还批评基督教，特别批评天主教，说上帝是灵，没有形象的，不许拜偶像。你看看我们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我们是任何形象都没有，连几何图形的那些彩色玻璃我们都不用，免得拜偶像。你看看你们玛利亚像到处都是，还有些教堂里面什么使徒像啊、天使像啊，那些长了小翅膀的天使啊，一堆一堆的，还跪在那儿祷告。你们太糟糕了。他们说的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说有。但是我们说，那他们是跟我们在这里讲的敬拜上帝是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讲到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这世上首先有些人是从来说我不拜上帝的，对吧？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们是讲的敬拜上帝，我们说对上帝的敬拜，其实你回到圣经，回到我们所处的现实来讲，说我们说有两种，有两种对上帝敬拜。你说才两种啊？世界上面五大宗教怎么怎么样，对，宗教本身的门类很多，但是我们说对上帝的敬拜只有两种。就是有些人他意识到，特别他承认说有一位至高的真神，是吧？伊斯兰教是不是这样说的？是。那个包括犹太教是不是这样说的？是。他们说我们要敬拜至高的真神。但是我们说对上帝的敬拜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说了在律法之下的敬拜，一种是在福音里的敬拜。律法之下的敬拜他们也很小心也很谨慎，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说福音和对上帝的敬拜的关系，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我们不是要跟大家讲在律法之下那些人怎么敬拜上帝，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在不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不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呀？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两大点，就是关于敬拜上帝的两大点。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敬拜上帝，其实有两个因素是必须有的，一个因素是对上帝的敬畏。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都不敬畏上帝，谈什么敬拜上帝呢？对不对？一个人轻忽随便，他对上帝毫无敬畏之心，就谈不到敬拜上帝。第二个，我们就说尊崇。你敬拜的时候，你就尊他为主，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他。如果没有尊荣的话，那种敬畏就成了害怕，对不对？那我们说不是，我们说所以真正的敬拜一定包含这两个因素，一敬畏，二尊崇。那么我们就要分两大点来跟大家去讲，我们说福音在我们敬拜上帝上面它带来的结果。第一个，我们讲说因信称义的福音使人真正的最深的敬畏上帝，使人真正最深的敬畏上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它其实告诉我们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至高的上帝，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至高的上帝是不是来到我们当中了？除了基督教的福音，有没有其他教宗教的福音是这样讲的？我再问弟兄姊妹，除了基督教的福音，我们基督教的福音说上帝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基督教，除了基督教以外，你说吧，还有哪一个这样讲？除了我们这本圣经以外，还有哪一个这样讲？伊斯兰教是不是这样说？伊斯兰教是不是这样说？不说。佛教呢？佛教其实不相信独一真神的。佛教按照自己的说法，其实真正的佛教徒自己承认说，其实我们佛教不相信有神的。他们其实人人修炼，修炼的是啥？佛教说人人都可以成什么东西？说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他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神。那伊斯兰教说他们也信上帝，包括我们说犹太教，他们是不是也信上帝？他们相信上帝给他们启示，阿们吧。他们相信的是旧约圣经，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不接受。哪一件事情不接受呢？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说，那你说这跟敬畏有什么关系？我们说非常有关系。你注意，只有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屈尊俯就，道成肉身，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他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一个人。他在这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其实无限的亲近我们。只有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上帝是无限的亲近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了，你明白吗？按照其他的宗教来讲，上帝都是高高在上，都是离我们甚远的。所以上帝无限的屈尊，无限的来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对上帝的深深的敬畏。有一种敬畏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比如说你在地球上面，我们觉得我很是个人物啊，是吧？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其实我们真的是个人物，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最尊贵的，对不对？上帝六日造万物，第最后一天造人嘛，对不对？第六天造人，人是万物之灵长。但是我们一想到，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人物，你看我是个人物吧？但是我现在在五楼的这个 B 座八个房间里面，其中一个房间我只占这么小个位置，哈，一平方米还不到，是吧？然后这个五楼在我们这栋楼里边，总共有多少层啊？我们22层，所以，哎呦。这个有点显小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这栋楼在郑州算是很大的楼吗？不错啊，很渺小，对吧？郑州在中国呢，哎呀又小了。中国在整个地球呢，哎呀又小。地球在太阳系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如果太阳像我的拳头这么大的话，地球跟太阳的比例是多少？你们知道吗？就是地球就相当于我指，不是我的指甲盖，你搞清楚哈，是我指甲上面的一个尖儿，就是这个比例。然后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呢，哎呦，又相当于整个银河系如果像我拳头这么大，太阳系像我指甲上面一个尖儿，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觉得，哇，宇宙太大了，是吧？所以有些人就说要敬畏自然呐，这种敬畏是因为觉得自己小，对吧？觉得自己小，所以升起了一种敬畏之心，说我本是尘土，我本是渺小，对吧？但是我们说福音带来一个结果，说最高至高的上帝，至高的上帝比宇宙都大，宇宙是他所造的，这位上帝居然屈尊俯就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了一个人来亲近我。最高的上帝就是圣灵上帝居然住在我心里，与我同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最高的上帝，我比在他的眼中，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我们刚才讲的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比微尘还要小。然后他居然体贴我们的软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造成了一个我们看见上帝对罪人这样的爱的时候，造成了一个结果，使我们深深的对上帝产生了一种爱中的敬畏。你明白吗？就是上帝这么高的上帝屈尊俯就，就是我们举例子，我记得以前你看到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我看到现在还有一些人这个说纪念这个周恩来，是不是啊？说周恩来好像说是四月几号，反正他去世的，我忘记了时间了。然后大家很感动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跟老百姓打得很近的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个照片，是周恩来，是不是周恩来说那个掏粪工人是跟周恩来还是跟刘少奇握手？然后说其实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假设比如说习近平是国家元首，对吧？然后他到你们家真的关心你，真的关心你，对吧？他问你问寒问暖，你现在需要些什么，是吧？有什么困难，那我帮你解决，是吧？我不越权，但我帮你解决，你感动不感动啊？非常感动，真的很感动。哎呀，你日理万机，这么大的中国十几亿的人，你操心的很，你还操心我这么小的一个人，我太感动了，对吧？这感动不感动啊？感动。但是你知道上帝比习近平大多少吗？是吧？然后他居然来到我们当中关心我这个人，真的，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深深的被他的爱充满又敬畏他的那种在爱中的敬畏，说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心情起伏波动难过，甚至你的丈夫都不知道，有时候你脸色稍微变了一下又恢复正常了，是吧？你丈夫都没注意到，但是圣灵知道，上帝知道，上帝说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最近有点艰难，所以他这个时候差遣传道人，差遣其他弟兄姊妹，差遣你的亲人朋友来帮助你，感动吗？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种深深的，我们说是啊，上帝无限的屈尊，无限的俯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里面对上帝有一种感恩，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说，神啊，你真伟大， 我们讲神真伟大，和伊斯兰教说阿拉你真伟大，这是个不一样的。他们说阿拉真伟大是说，是从我们刚才讲宇宙的角度讲的，你明白吗？他说宇宙这么大，是上帝造的。我们是不是也承认这一点啊？承认，但是我们比他们更近了一步。他说因为上帝造万有也造了我，所以上帝是伟大的。我们说是，上帝造万有也造了我，上帝是伟大，他应该称颂。但是这位至高的创造主居然进到受造界当中，这位创造时间的主居然进到时间里面，这位无限的主居然进到有限里面，这位掌管历史的主居然进到历史里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什么？弟兄姊妹，为了炫耀一下自己。为了什么？为了爱我，为了救我，为我这些罪人死。所以保罗才会说大哉敬虔的奥秘。这个时候里面生出一种深深的感恩，因为这位至高的上帝来到我们当中。而且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清楚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上帝来到我们当中，他的公义得到满足没有？他的公义得到满足没有？弟兄姊妹，得到了，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慈爱得到满足没有？得到了。而他为什么要满足自己的公义？他是不是当然因为我公义的，不公义不行啊，不公义的事儿我不做。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上帝还是有点冷冰冰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位上帝为什么公义必须得到满足？是为了无限的亲近我们，因为他是绝对公义的上帝。你若依然是一个罪人，你就没资格到他面前去。所以他要让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说我的心满足了。你知道他满足什么吗？一，他的公义满足了；二，我要亲近这些人的愿望满足了，就是他愿意来亲近我们。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他要跟我们亲近，亲近再亲近。你明白吗？我们唱诗的时候，唱以前唱过那首诗歌亲近主，是不是亲近亲近再亲近？我们的想法总是想着说我去亲近上帝，我怎么更靠近上帝？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开始落入误区了，进食祷告不睡觉，以为自己能更亲近上帝，这个是误区。我说你应该去亲近上帝，但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福音告诉我们的是谁？是我们亲近上帝，还是上帝来亲近我们？上帝来亲近我们。而且上帝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无限的亲近我。什么办法？耶稣基督。上帝在基督里可以无限的靠近我们。所以当摩西有一次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上帝是不是威胁摩西？不是。上帝说没有人能见我的面而存活的。上帝是不是威胁摩西啊？不是。上帝就告诉他一个事实，你因为我的荣耀太大，是你这受造的人所不能直面的，但是我想了一个办法让你亲近我，让你见我的荣耀，就是你看这里正好有一个磐石，磐石有穴，所以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然后按手在摩西身上，从摩西身上过去，所以你不见我的面却见我的背。这就是上帝他要亲近我们的方法，在基督里。这里面磐石预表的是基督，摩西看到的上帝的背预表的是基督。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这里有点阴天，但是晴天的时候你要看见太阳心情很好，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你要看见太阳，是我们做一个发明一个宇宙飞船飞到太阳上去看呢，还是太阳光照到我们眼睛里面？太阳光照到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发明了一个宇宙飞船能够飞到太阳上面，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看见太阳了？看不见了，因为太阳上面的温度太高了。别说宇宙飞船，你把这世界上面最结实最耐高热的，你说我们发明的那个宇宙飞船，其实我们发明的宇宙飞船呢，比起太阳的温度根本没法比，你知道吗？我们那些耐热的磁片，像美国那个时候像什么航天飞机出事，就是有个磁片有个裂缝，结果返回大气层的时候那个裂缝温度太高裂了，裂了把整个航天飞机就给烧了。其实那个热度比起太阳的热度能不能比啊？比不了。所以我们要看见太阳就得安慰，太阳能够照到我们心里面，它就要通过什么呀？太阳光。我们说耶稣基督，圣经上面希伯来书有没有讲说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本体的真相？所以上帝透过基督可以无限的亲近我们。而且我为什么用无限的亲近？因为基督是不是神呢？弟兄姊妹，基督就是神。基督是不是人呢？基督就是人。所以上帝让基督坐在他宝座的右边， 其实这不单是因为他是神，也因为他是人。这样子我们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了，这个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达到一种极其，我们说可以，我说是无限的亲近上帝，就上帝要这样子。我在问你们，注意看旧约圣经，天使是不是围绕耶和华的宝座赞美耶和华，对不对？围绕主的宝座，然后天使是怎么样，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赞美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但是天使有没有，你注意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说天使坐在耶和华宝座的右边，有没有见过？一处都没有。我们可以，为什么？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无限的去亲近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讲到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你首先在福音里面认识到一点，就是上帝居然如此屈尊俯就。不是说你看，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这样，天主教他们不是有教皇嘛，对吧？他们教皇有的时候出去巡游的时候，因为天主教是拜偶像的一个体系，那个教皇出去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把脚伸出去，伸出去干嘛你知道吗？让人给他擦皮鞋吗？不是，他那些会众就会跪在那儿吻他的脚，觉得哇，这无上的荣光。我不知道他亲完了以后还刷牙不刷牙，反正他就是吻那个脚。但是亲一下教皇就走了，对吧？教皇还得把脚给别人亲呢，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只是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让我们靠近一下，让我们亲他的脚一下？不是，他跟我们是永远同住。你注意，所以我说上帝是愿意跟我们永远同住。你还注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将来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弟兄姊妹，新天新地，对吧？新天新地的特点和我们现在特点是区别在哪里？有新天新地不会死，没痛苦，没眼泪，阿们吧，阿们。但是这个不是重点，新天新地和我们现在的区别在哪里？在新天新地与基督永远同在，与上帝永远同在，这就是上帝的心了，弟兄姊妹。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亚当祷告主啊，赶紧来救我啊，我堕落了，是这样子吗？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是发生什么事情？上帝找他们，上帝来，人呐，你在哪里？是不是？耶和华就进到伊甸园里面，找到亚当，宣告救赎。跟亚当说的话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审判，最重要的信息是救赎。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不是啊？女人的后裔要打败魔鬼，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得了力量了，我们就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我们说那种因为爱而产生的敬畏，你知道吗？那种因为爱而产生的敬畏，这个其实根本是其他的那些人他们不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发现上帝是如此爱我们，上帝是如此眷顾我们，上帝是如此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真的，你信了基督以后，上帝会不会有一时一刻说，最近哎呀，这个最近我发现你们这个郑州的这些弟兄姊妹不错了哈，这个我要花更多精力去河北了，再见。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圣灵会不会说你们现在比去年好多了，这个再见再见啊，你们以后有事找长老啊，不用找我。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就跟我们同在，今生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无限的屈尊，无限的俯就我们，无限的靠近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带来了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对上帝因为他爱我们而生发出来一种敬畏。这是我们讲的说对上帝敬畏的第一点，就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给我们里面生发出来的这种敬畏，这就是儿女的敬畏。那么第二点，我们说那因信称义的福音，它使我们这些人无限的靠近上帝，使我们这些人无限的亲近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就是我们刚才我讲了有两种对上帝的敬拜，从敬畏的角度来讲也有两种对上帝的敬畏，一种敬拜，一种敬畏是奴仆，一种是儿女。我们经常是用奴仆的标准来量儿女的时候，你就量错了，你知道吧？就是有一种观点说，一个人如果要敬畏上帝的话，他就必须是毕恭毕敬的，好像上帝离他很远，强调这种本质的区别。上帝和我们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弟兄姊妹，他是神，我们能不能成为神？弟兄姊妹，将来咱上天了， 咱住天堂了，咱会不会成为神？不成为神，至少成个半神，会不会？啊，我们会不会成为半神半仙儿？不会，我们永永远远是人，他永永远远是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以为越敬畏上帝，一定是离上帝越远。他们认为说，亲近上帝，你越亲近上帝，越会失去敬畏之心，这个是奴仆的心。真的，我真跟你去讲，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个我原来有遇见有些弟兄姊妹，我相信将来我们弟兄姊妹有些做得好，我不是说轻视别人或者到高抬什么人的意思，而是说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做得好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家里面请佣人，阿们吧。真的，比如说我们盼望，我们不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说佣人就是低人一等，不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能打仗的佣人都318个，是吧？他会请佣人。我跟你讲，如果这个佣人忘记自己身份了，跟主人勾肩搭背，是不是搭着主人的肩？如果亚伯拉罕那个仆人搭着亚伯拉罕，老板走，咱去吸烟去，你觉得正常不正常，弟兄姊妹？然后他如果搭了亚伯拉罕的床，咦，你这换床单了，蹦一下跳上去，我试一下看看舒服不？这个仆人正常不？弟兄姊妹，肯定不正常嘛！你说这个仆人对主人还有敬畏之心没有？没有了，肯定没有了，因为这是主人家，你不是，对不对？但是我再问，如果一个儿子发现他爸爸换了一个新床单，说，咦，换了天鹅绒，是吧？这床可舒服，跳上去。拉着爸爸，抱着爸爸的腿，甚至坐在爸爸的肩膀上面 ，OK 不
？OK。
这个儿子可不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敬畏他爸爸？能不能很亲近他爸爸，又是敬畏爸爸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要达到的目标，弟兄姊妹。你的儿子如果说的很尊敬爸爸，见到爸爸你好，啊，今天的作业是吧？那个幼儿园老师说了让做啥，我都做了。爸，你看，啊，这样。得了100分，爸爸你满意不？啊，满意是吧？好，我盛饭去了。你如果培养出来这样一个儿子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你培养出这样一个儿子怎么样？牛啊，太厉害，厉害不？这是傻瓜，这个爸爸是彻底失败的爸爸，对不对？这个儿子应该很活泼，蹦蹦跳跳跑过来，爸爸，今天我得100分了，或者爸爸今天没得100分，59分，就差1分，但是我知道你爱我，这是不是正常的儿子？是不是这个儿子会跟你撒娇说爸爸？像我儿子有时候，我昨天还在准备，爸爸你今天都没陪我玩，我说你应该找小朋友玩，是不是？爸爸这么大了，有工作要做，我又不是小朋友，是不是？这个正常不正常？这才正常。所以我们讲，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不是让我们跟上帝无限的靠近？我再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靠近上帝？除了福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让我们更靠近上帝？禁食，禁食，你们奉献1/10，我奉献2/10，会不会让你更靠近上帝？是吧？我每天，两弟兄，你每天读多少节经文？啊，你读3章，我读30章，我超过你10倍，能不能会让你更靠近上帝？不会，根本这些东西不是靠这些，我们靠近上帝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血，披戴基督的义。你披戴了基督的义，你就无限靠近上帝，你可以离他有多近有多近，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近，等不等于我们变成神？等不等于我们和上帝之间本质的区别不存在了？我们跟上帝之间本质的区别还在不在？在，直到永远都在。我永永远远是一个人，他永永远远是上帝，永永远远是我拜他，不可能他拜我，阿们吧。有没有有一天说我们成长的太厉害，上帝也拜我们了？有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成长的太厉害，大家不单拜耶稣也拜这个人，行不行啊？绝对不行。我们是弟兄。昨天还有个慕道友过来问我，他说你们这个基督徒之间怎么称呼啊？我说我们基督徒都是称呼弟兄姊妹。他说那不是乱了辈儿了吗？啊，这爸爸和儿子一起到教会来都叫弟兄，那不乱了辈儿了吗？我说我们不乱辈儿，你该叫爸爸还叫爸爸，是不是啊？回家去叫爸爸，在这儿叫弟兄。他不同意。我说其实这很简单嘛，你在公司里面，你会不会在公司里面也是爸爸妈妈的叫啊？不会嘛，你就会说杨经理、李秘书，不就是了吗？可能李秘书正好是你爸，你不会说爸爸秘书，你不会这样叫的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真正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去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为基督的义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怎么样子啊？ 被基督的血完全涂抹了，哎，有没有剩下一点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有些那些美国片也好，中国片也好，说的啊，这个正邪的势力在斗争是吧？然后其实正义那方已经得胜了，但是邪恶那方就有一丁点，抽一下飞走了，然后最后藏在深山老林里面修炼修炼。比如说你们看那个《指环王》，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是零几年的当时的大片，好莱坞大片，好多人都看过，是不是？就一个戒指，其实那个魔王已经被打败了，对不对？但是那个戒指掉在哪里去了呀？掉在河沟里面去了，然后被一个人捡到，然后魔王就在那准备施礼，准备施礼。如果我们的罪也是耶稣基督担当，哎呀，糟了，有一滴儿掉出去，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不会，绝对不会。你所有的罪耶稣基督都担当了，然后我们拥有的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义？咱得救的人，我估计那真的是意义万万，得救的人肯定是意义万万的，对吧？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义叉叉叉分呐、啊、分呐、啊、分呐、啊、分成意义万万份，然后一人得意义万分之一，是不是这样分的？不是，你的罪耶稣基督用血全涂光，一点都不剩。然后耶稣基督的义，他的完美的义归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的罪全部涂光了，你又拥有的是基督完美的义，你可不可以靠近上帝？绝对，这是从上帝公义的角度来讲，从上帝慈爱的角度来讲，他本来就想爱你，像我们刚才讲的。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无限的亲近我们的上帝。我们越亲近上帝，我跟你讲，你越敬畏上帝。一个人越亲近上帝越敬畏上帝，一个人越远离上帝越不敬畏上帝。这是我们讲基督徒，讲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就是一个人越怕上帝，说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靠近上帝？这个时候一个方法就来了，他离上帝又远，又想靠近上帝，他得立谁的义啊？弟兄姊妹，立自己的义的时候，是离上帝近还是离上帝远？离上帝远。所以立自己的义越立，就像我们讲的，像婴孩刚爬行一样，看着前面有玩具想抓，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做父母的就知道，刚学爬的时候看着玩具有抓，他的手这个劲儿往前用劲儿，越用劲儿怎么样子啊？屁股越往后走。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一定离上帝越来越远。同时我们说一个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他越立自己的义，他也越不敬畏上帝。为什么？因为当他要立自己的义，就不要耶和华的义的时候，其实他在拒绝上帝。他在拒绝上帝的时候，他要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其实本质上面在跟基督的义，在跟上帝的义在争锋，在竞争，在不接受。这个时候是不是敬畏神？弟兄姊妹，他这个时候又拿着自己的义想到上帝面前来，就是我们讲的说，好像如果习近平来了，我们随便拿个破杯子，连我这个杯子都不如，拿个纸杯，而且呢是昨天有弟兄姊妹喝过的，明显喝过，还有咖啡渣，然后倒一杯水喝，给你，你来做客了，要喝杯水吧。这个时候习近平高兴不？高兴不？习近平又太好了，拿起来就喝。他会不会拿起来就喝？不会，他知道你藐视我。为什么？因为你拿个残渣剩饭给我，对吧？你明白吗？当一个人他不能靠着福音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他又说他要敬畏上帝的时候，他要立自己的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残渣剩饭就拿上来，这个时候残疾的寄生就拿上来。而上帝接受不接受残疾的祭？不接受。上帝接受的是什么？完美的祭。谁是完美的祭？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完美的祭？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要进食，要读经，要早起，要搞这个搞那个，得到基督完美的献祭？不是。我们怎么得到？信。我们信，我们接受，就是我们的。所以福音使我们跟上帝之间无限的亲近，而且你越亲近上帝，你越敬畏上帝。我再举个例子，弟兄姊妹，好像我在这里讲道是吧？我在这里讲道，我们教会用的这个光管是特别的光管，特别亮。然后这个特别亮的光管，所以才把脸照的。你如果我们换普通光管的话，特别通过 UC 看的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发黑，明白吗？当我越靠近光的时候，我这个人的面貌是不是越清楚啊？我是不是就越发现，哎呀？没有光，比如说没有光，我拿一面镜子，我会不会赞叹或者是发现自己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黑暗里面拿了一面镜子，能不能看见啥？看不见，因为我看不见自己有问题，你明白？我看不见自己渺小，我看不见上帝的爱，我看不见我自己的缺乏。但是当我靠近上帝，圣经上面说神是什么？弟兄姊妹，神是光。 所以你越靠近上帝的时候，你越发现他的爱如同高山，你越发现自己是如此渺小，你越来越发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为我们这些罪人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你越靠近上帝的时候，你那种敬畏之心是因为这样的光照下来的时候，你的敬畏之心就激发出来。这种敬畏之心根本是那些没有在光底下的人不能明白的，你知道吗？就我举例子，这个就是弟兄不能明白姊妹啊。你说这又讲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弟兄照镜子，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弟兄照镜子看一眼挺好就出去了，对吧？其实头发也没搞好，脸也没搞好，都没注意，是吧？有时候出去甚至这个，但是姊妹不一样，姊妹照镜子就是照得很细，对吧？发现诶，这个眉毛这儿还差一点，拿个眉笔再搞一搞，对不对？这个唇线没搞好，再把嘴唇唇线再修一修。为什么？因为他仔细，他看得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其实那些想用自己的意到上帝面前那些人，有些人他也很骄傲，他觉得凭什么我不能到上帝？当然可以了。他就像弟兄照镜子一样，他看不见自己，他不知道，甚至他是在黑暗里面看自己，他看不见自己的软弱，看不见自己的这些意，根本在上帝面前不能得喜悦。但是当我们用福音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说如同像姊妹照镜子一样，照得很细，发现哎呀，这儿也有缺陷，那儿也有缺陷。你用福音去照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其实啊，我就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了，人呐，真是全然败坏，无能为力，我太软弱。哎呀，但是呢，上帝就是这么爱我，永远不离不弃。所以我里面因着亲近他的缘故，我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就不断的加强。所以你不要听信那些律法主义者对你的欺骗，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有这种就受了这种欺骗，说你们教会啊，整天讲因信称义，讲了快一年了，真的是一年了，我自己记得一年了，讲了都一年了，你们再这样讲下去，你们个个都不敬畏上帝了，你们得讲讲律法才行，讲了律法你们就敬畏神了，你看看你们现在散成啥了。你知道他当这样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被吓住了。为什么被吓住？因为他的标准是奴仆的标准还是儿子的标准？奴仆的标准。他说你看你在上帝家里面成这样，你像我们，我见到主人的房门的时候先鞠一个躬，是吧？不敢随便进卧室，到卧室门口的时候小声敲两下门，听见主人说进来吧，我毕恭毕敬的进去，哪像你咔一下把门就踢开了就冲进去了，你这不像话。其实他懂不懂我们儿女的敬畏啊？不懂。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他如果发现了自己对上帝不够敬畏，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弟兄姊妹，律法。需要什么？对了，福音。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不够敬畏上帝的时候，所以他更需要福音。所以我反对那种有些解经解的不够，所以摩西讲说，谁按着你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你呢？是不是谁按着你当得的来敬畏你呢？有些人说，你看，这就是摩西的感慨。所以咱得讲律法，让大家知道上帝是至高的。我不反对你讲上帝是至高的，但我反对你离开福音让人去敬畏上帝。离开福音让人去敬畏上帝都是假的，在奴仆的心里面是害怕，是对上帝根本不敢亲近，你明白吗？当我们真正这样的去敬畏上帝，所以旧约里面有一个预表的例子，特别的清晰的把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上帝是上帝，我们是人，阿们吧，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神，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旧约里面有一个什么例子很好的预表出来呢？就是讲的希伯来人家的奴仆。希伯来家的奴仆，奴仆和主人是不是有从这个关系上面来讲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奴仆，有些奴仆按照希伯来人的律法来讲，上帝律法来讲，第七年禧年的时候，所有奴仆要怎么样释放得自由，所以禧年预表的是福音。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说我不出去了。为什么不出去？我被主人吓住了。这个在希伯来律法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如果一个奴仆是被主人吓住的，这个主人甚至可以问罪的。所以奴仆只有一件事情，他说我不去了，我不离开了。他说因为这主人待我太好，如同儿子，所以呢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要把他的耳朵怎么样子啊？钉在门板上，就钉一个孔，然后表达说我再不离开这个家，永永远远我不考虑 禧年的问题了，别人七年之后就离开这个家，我不离开了，你明白？我们说这里面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就是福音。我们因为上帝太爱我，上帝太眷顾我，然后我也愿意耳朵上钉一个孔，我知道我跟上帝之间永永远远有本质的区别，他是神，我是人，但是我又知道说上帝收纳我做他的儿女，虽然我是人，和基督不一样，基督是不是又是人又是神呢？但是上帝对我的爱和对基督的爱一样，我太感动了，所以我把耳朵定了，我说我永永远远做基督徒，我不离开，我不离开上帝了，我敬畏他，我爱他，因为他爱我，因为他眷顾我，所以我越亲近上帝。所以这样子的奴仆愿意把耳朵定了，定在门上穿一个孔，然后住在神家里面，是因为主人对他的爱的感动呢，还是因为怕主人怕到一个地步不敢出去？因为爱。所以那些奴仆不懂这一点的时候说，你要不能放弃信仰啊，你知道吗？然后他说怎么不能放弃信仰，你如果放弃信仰你就会下地狱。这个是爱还是吓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都是吓唬人的，你注意到没有？是吧？你不信耶稣啊，地狱，你知道地狱多么可怕，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永永远远的黑暗。我说这些是不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被从地狱里面吓到天堂上，这是上帝的羞耻。上帝从来不是用恐吓把我们吓到他那里去，而上帝爱我们。上帝说来吧，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我的公义得到满足了，我的慈爱得到满足了，你们披戴了我儿子耶稣的血，所以你们是义人。义人呐、啊，你们应该欢喜快乐，是不是？义人呐、啊，你们一样好处都不缺。义人呐、啊，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你们担心什么呢？你们惧怕什么呢？万有是为你们存在的，你所经历的艰难患难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而存在的。不是说艰难患难是上帝做的，而是上帝后面有一只手，虽然恶人要害你，但是上帝的意思却要使你蒙福。我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对上帝的那种敬畏是儿女的那种深深的敬畏，这种敬畏是基督教的敬拜和其他宗教敬拜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注意我们的诗歌，为什么基督教的诗歌是这么感人，佛教都抄我们，你知道吧？我那时候看到凤凰卫视搞佛教，也搞佛教音乐会啊，叮铃当啷，叮铃当啷，敲着木鱼搞着啥，其实都是抄我们的，也抄的不像样子，是不是、啊、真的抄的不像样子。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就是基督教的圣诗为什么这么伟大，就是它里面有一种跟上帝的那种亲切，亲切到一个地步是其他宗教徒都没有的，同时它里面有一种对上帝的敬畏，也是敬畏到其他的宗教里面都没有的，这个非常迷人。他们又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说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然了，因为我跟你不一样啊，那我比你聪明，是不是？我比你爱上帝，是不是因为这些啊，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福音，你明白吗？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福音把我们和上帝之间给联合到一起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面讲的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怎么样子啊？拆毁了，使两下归为一体，使两下和好，使我们以神为乐。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这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你越亲近上帝，你越知道上帝来亲近你。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圣餐礼拜，上帝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把圣餐礼拜赐给我们？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方面：一，他要借着圣餐礼拜来亲近我们；二，让我们借着圣餐礼拜来怎么样？来亲近他。他借着我们，当我们掰饼饮杯的时候，他看到我们，他欢喜，因为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我们掰饼饮杯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饼真实不真实？弟兄姊妹，真实。杯真实不真实？真实。其实上帝与我的同在，比这个真实还是比这个不真实？比这个还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因为上帝不是物质的上帝，上帝是灵，对不对？所以我凭着信心，上帝跟我那种亲近啊，亲近的不得了。 所以我对上帝的敬畏啊，敬畏的不得了，这是奴仆不能明白的。奴仆怎么能明白儿女对父亲的敬畏呢？奴仆怎么能看得懂儿女又跑到父亲的床上去打滚，同时又爱父亲，又敬畏父亲，又顺服父亲呢？不懂，因为奴仆有奴仆的标准。奴仆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儿女的标准是什么？福音。你明白吗？奴仆的标准一定是律法，这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儿女的标准是福音，福音，来吧，亲近上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就我而论，世界被定在十字架上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使我要把万事看为粪土，我只敬畏上帝。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有这种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敬畏的时候，我们就会无限的去靠近上帝，又是不断的越来越敬畏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会不断的加强。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走那个魔鬼欺骗我们的那条错误的歧路，说的为了敬畏上帝。等等，殷信称义讲的差不多了吧，等把殷信称义讲完，咱开始讲十诫吧。我要不要讲十诫？我不讲。我跟你讲，我不是说我藐视十诫，如果要讲十诫也必须在福音里面讲，而且上帝差我们是传什么的？传福音的。十诫的执事是谁啊？是摩西，是旧约。我们是什么的执事？保罗说我们是什么的执事？弟兄姊妹，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我们是福音的执事。我在那里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在那讲十诫，我就是糊涂，就是不称职，你知道吗？就好像一个经理到他们公司不去管理经，不去管理他们公司，去做其他事情，这叫不称职，你明白吗？一个基督徒的安慰，一个基督徒的安息，一个基督徒的能力都在福音里。你要明白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让你靠近上帝。律法的功用是让你知道说我无能为力，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是吧？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越来越明白福音。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敬畏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说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有这种真正的对上帝的这种爱中的这种敬畏，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的。一，他告诉我们上帝无限的要亲近我们，对吧？二，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无限的亲近上帝，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包括审判天使，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无限亲近上帝。而当我们真正在这种福音的爱里面，我们对上帝有这种深深的敬畏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果效是律法根本达不到。什么果效呢？就是这个果效就带来了我们对罪的恨恶，我们能够真正胜过罪的引诱，真正胜过世界的逼迫，真正胜过魔鬼的诡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有这种深深的爱中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今生的引诱还在不在？魔鬼还会不会引诱一个明白因信称义的人？会，一定会。魔鬼会不会引诱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会，一定会。但是有一件事情变得不一样了。什么事情变得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真正因为爱而生出敬畏的时候，有很多的罪我真的不愿意犯，我不想犯。我们会不会有软弱的时候，犯罪跌倒的时候？会，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愿意。我再跟你讲，但是在律法之下和在福音里面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在律法之下的人是被律法的火焰的剑给吓住了，其实是想犯不敢犯。你注意我讲区别啊，在律法之下是想犯不敢犯，因为犯了会被抓。就像我们讲的一个小偷，你明白吗？一个小偷总是想偷，但是不行啊，上次偷给抓到监狱里面，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是吧？这次如果抓了又逮进去又揍一顿，那个又没自由，别偷了。但是他就在那心里琢磨，你知道吧？他说：“呀，那个是个 iPhone 6 Plus 呀，啊，5000多块钱呢。哎呦，哎呀，听说那家里面有黄金呐、啊，这个踩点都踩了好几次了，我知道他们家那个保险箱在哪儿放着呢。”他其实是想偷，敢不敢偷啊？不敢偷。 但是我们说，当我们被上帝的爱吸引的时候，我说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也要爱上帝，上帝是这样的眷顾我，所以我敬畏他，上帝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把万有也赐给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要了，你明白吗？我不想犯罪，所以我跌倒。一个人明白福音的时候，他跌倒是说我不想跌倒，我不想犯罪，但是我软弱，我跌倒。但是那一种我们是说是想犯罪，但是约束自己不敢犯，所以他犯的时候是突然环境许可就犯了，是吧？犯完了，哎呀，悔改啊！天主教就是这样，真的。我们今天按照基督教来讲，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其实在天主教就是这样，天主教他们复活节的时候，他们是前一周叫做受难周啊，整周他们都要禁食啊，怎么样子的。但是在复活节前后，你知道是天主教最放纵的，就复活节一过，他们要放纵情欲，所以在天主教国家，复活节附近出问题的事情很多。复活节之前准备进入大斋期，有些更厉害，有些吃一个月的斋，学的是哪个你知道不？学的是伊斯兰教，吃一个月的斋，说的大斋期。我们基督教不吃斋啊，弟兄姊妹，纪念耶稣要不要吃斋啊？你有没有发现奇怪不奇怪啊？吃斋跟我们基督教有什么关系？他们大斋期的时候什么都不做，但一过大斋期啥罪都敢犯，因为憋得难受你知道不？憋了一个月没憋住自己不做坏事，终于过了就去做了。晚上十二点钟当一响就冲出去了，明白吗？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说，既然神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儿子为我们舍了，把万有都给我，我是个王子啊，我是神所爱的呀，我是天国的继承人呐、啊，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玷污我的身份呢？上帝这么爱我，天天陪伴我，我怎么能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痛苦。就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那个痛苦，不是说他是那种奴仆的心的痛苦，而说他做神的儿女，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子，我没有做，我不愿意的恶我怎么反而做了，我真苦啊。他这个时候苦的时候，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他是不是解决的方法是不是天主教式的忏悔去，是吧？这次之所以没搞好，就是因为禁食不够。哎呀，这次才禁食三天，下次禁食六天，咱就不犯这个罪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之所以会软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经常会软弱。你之所以会软弱，是因为福音出问题，你明白吗？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不是让大家练瞪眼神功。什么叫瞪眼神功？你们听，就是使徒彼得有没有一次在海面上行走？弟兄姊妹，有没有在海面上？有，他在海面上行走。他为什么能在海面上行走？因为他仰望耶稣，对吧？他后来呢？沉下去没有啊？沉下去的，因为他看什么？看环境，看大海，看自己。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真理，真的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仰望基督，定睛基督，我们能在罪海上行走。再多的引诱，你抓不住我。但是我们做不做得到一直看耶稣？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就说我们练不成瞪眼神功，你知道吗？你给眼睛眼皮，你看有些酷刑，给人眼皮拉开，然后拿两个不干胶一贴，就是不让他眼睛闭，这个是要折磨人的，你知道吧？有人困得不得了，本来该闭眼睡觉，反正把两个眼皮给他拉开，拿着大白灯照着他，照晕了，然后啥话都说了。那你想练这种瞪眼神功是不行的。那我们的安息是什么呢？我们的安息不是你练成了瞪眼神功，一直看耶稣，一直看耶稣。我们的安息是说，我软弱跌倒的时候，谁搀着我？耶稣，他一直看我。上帝是不是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太高看自己了，他也想不打盹不睡觉。那你成了神了，你知道不？你能不能做到不打盹不睡觉？但是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一直看着你，所以你软弱他伸手抱你，你呼求他说我就在旁边，是吧？甚至你还没说出来，我已经知道你心里求的是什么了，是吧？所以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就得着。从来没有一次是你求上帝，上帝临时想办法，哟，这个王弟兄现在求我这件事情，上帝说规划一下啊，让李弟兄去帮他的忙，然后再让梁弟兄打个电话给李弟兄，让李弟兄找王弟兄。上帝是不是临时凑的？应该是，早就准备好。 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不是我们里面没有罪，我们有罪的，对不对？我们也有想犯罪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基督的血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我一看耶稣，一看福音，我就说我不想犯这个罪，我是讨厌他。所以就像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发过那个灵修短信，纪威廉的灵修短信，他说过，他说恐惧可以让一个人放下武器，对不对？但是爱会让一个人丢弃武器。他说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悖逆上帝的武器，就是人被吓坏了，就像我们讲的，讲地狱呀，地狱啊，嘿呀，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还反抗上帝啊，吓坏了，他就不敢了。伊斯兰教徒就是这样子的，真的，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是吧？伊斯兰教徒说不许喝烟啊，不许抽烟啊，不许喝酒啊，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因为你如果做这些的话，最后你会灭亡，不敢做，是不是啊？天主教那个大斋期也是这样，哎呀，不敢做。但是这个是被恐惧抓住的。那基威廉讲的，其实这是福音讲的，这个福音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保罗是不是讲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子啊，激励我，所以我把万事怎么样看为粪土。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凡不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你约束自己，那么其实你越约束自己，离上帝越远。你不被基督的爱激励，你发现自己软弱，这个时候其实该做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其实你该学彼得。彼得掉在海里面说什么呀？主啊，教我游泳，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说？彼得说，这蛙泳还是蝶泳？有没有这样子？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可厉害，游泳游得非常好，是吧？是不是这样子？自由泳，是吧？离船不远了，咱呲溜过去，是不是这样子？彼得怎么说？主啊，救我。你发现自己被恐惧抓住，你发现自己软弱，这个时候也像罗马书七章结尾那里讲的说，我真是苦啊，但是怎么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救我脱离这一切。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真正去看到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使我们真正的有那种绝对超越宗教的对上帝的敬畏。绝望会让人心硬，但我们是被盼望所救的。恐惧会让我们放下武器，但是我们是被爱所激励，我们丢弃武器。我们真的是甘心乐意把耳朵钉在门上说，耶和华，我永永远远做你的子民，我永永远远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但是我是儿子式的仆人，因为你的爱激励我，所以我又越来越深的敬畏你。所以你记得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基督是可畏的，所以我来劝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说，讲福音讲的太多了，现在给你们讲点律法啊，让你们怕耶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有这样的错误，就是看上帝用律法看，看基督用福音看。我们说你搞错了，你看上帝要用什么看？要用福音看。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是什么？我既知道基督是可畏的，基督也是可敬畏的。为什么基督是可敬畏的？我是在他的福音当中看到基督是可敬畏的上帝，所以我亲近他，我爱他，我又敬畏他，他是我的主。我是这样子在福音当中看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对上帝的慈爱，你对上帝的公义的认识，那个巅峰在哪里？在律法还是在福音？在福音。所以一个人明白福音的人，一定对上帝公义的认识远超过守律法。所以你就明白上帝说，我们主基督讲的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配进天国。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从如果从领受救恩的角度来讲，你必须领受基督的义。我们对义的认识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法利赛人对上帝的义的认识清楚，还是我们对上帝的义的认识清楚？一个人越明白福音，越明白公义。所以不要中那些法利赛人的诡计，说福音讲的太多了。不，今天的基督徒软弱的一个重大原因，福音听的太少。我们太骄傲了，我们觉得福音我刚信主那一个月学完了，以后我这后半生主要的功用就不学福音了，因为那一个月学清楚了。或者我参加过慕道班学过三个月呢，梁弟兄，三个月我考试98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太软弱，就在于说我们骄傲，我们觉得福音早够了。不，你搞错了，我们的软弱是因为轻看了，看起来简单，其实是最深最深的就是福音。 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神的律法，是不是这样说啊？保罗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你明白吗？这就是讲的说上帝最大的奥秘是什么？福音。你居然说它最简单，你居然说你已经听懂了，你居然说你已经都明白了，这就是你软弱的原因了。你把福音丢掉，你跑到哪里去？一个基督徒把福音丢掉，一定在哪里跑？一定在律法里跑。所以越跑越捆绑，越跑越软弱，越跑越软弱，我们说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就我们以前举过那个例子，就是有些现在已经基本上见不到，有些农村原来真的有这样子的，就是赶一头驴，赶这个驴呢要让它往前走，然后挂一个杆，杆前面挂一个啥呀，挂个萝卜，然后那个驴一看有个萝卜就想叼，对不对？想叼的时候那个萝卜一甩，它因为它往前，萝卜往前不往前也往前，那个驴砰砰砰砰一直跑，叼到道不？叼了道不？叼不到，所以驴跑得可快，你知道吧？有些律法主义者就像那驴一样，你知道吗？就一直叼，哎，对对对，叼不上，你知道吗？一直叼不到，他觉得我就是没做好，下次更努力，下次读更多的圣经，下次起得更早，啊，下次怎么样？行不行啊？不行。最后那个驴，如果主人不怜悯他的话，最后那个驴的结局是什么？累死、饿死。律法主义者也是这样的。你安息吧，你得力是像驴一样跑吗？圣经上面就说，驴是圣经里面常常形容说，情欲一来就发刺声，对不对？圣经上面怎么讲？我们怎么得力？你得力在乎归回安息。安息是什么？福音，耶稣基督。你越领受福音，你越有力量。你以前那个路错了，当然你像驴一样跑，当然肌肉跑得很发达，你觉得那个人没力量，其实那个人心灵力量比你大得多，只要他领受的是福音。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的说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使人能够最尊荣上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就是一个人越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人就越会尊荣上帝。我们说怎么尊荣上帝？第一，福音本身其实它就彰显上帝的能力。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什么？却为神的大能。你要在福音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正，你越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越发现神的能力，你越看见神的能力，因为福音彰显的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我们这些蒙召的是不是强壮的、智慧的、尊贵的？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们这些人是什么？软弱的、愚昧的、被人瞧不起的、被人厌弃的。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大能怎么彰显让我们尊崇他呢？就是福音是彰显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我们这么软弱能够让强壮的人羞愧，我们这么愚昧能够让世上一切的智慧在我们面前他一切的诡计不能得逞，这是不是上帝的能力啊？真是上帝能力。你看我们真的是像主的羊，羊就有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养过羊，羊是很蠢的一种动物，是吧？真的，你们如果养过羊，我们不是说藐视，而是说羊真的是一种比较蠢的。羊有时候发脾气也很倔，是吧？羊你会看，那时候我看一个新闻，这个不断有出现这样的新闻，说是应该是去年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新疆的一个头羊，就是他其实前面是悬崖，那个头羊棒一下从悬崖上跳下去了，后面的羊怎么样你们知道吗？全部跟着跳下去了。哎呀，那个牧民痛苦死了，一下损失几十头羊啊。真的，羊就是这么蠢的。我们其实像羊，你知道吧？经常一个牧师长老出问题，整个教会都掉下去了，是吧？所以我们圣经上面要求我们慎思明辨，不要做，我们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对不对？你们要为讲台去祷告，讲台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代祷，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一看，你去看福音的时候，福音是彰显是上帝的能力。就是我们跟大家以前讲过，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一信就能得救呢？为什么不需要我们加任何的功劳？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需要加任何的功劳我们就能得救？基督徒有没有，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使一切信耶稣并祷告的人就得救？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说使一切恳切祷告的就得救？有没有说使一切信了耶稣又有好行为的人就得救？怎么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 绝对不绝对啊？有没有其他条件？许不许可你插一条缝，插一点东西进去？这节经文许不许可我们插一条缝，插一点进去？凡求告主名的，有没有说怎么求告啊？所以有些人解经就开始解，有些人解经的时候就想插东西进去，插了一大堆，把福音都插乱了。其实这个经文清楚不？凡求告主名的，他说就可能得救，就有一部分人得救，是不是这样子？凡真心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不是？凡求告主名又是上帝拣选的，就必得救，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绝对？我们说就是因为福音本身，福音本身是上帝三位一体上帝自己做成的，你知道吗？在亘古之中的计划我们参与了没有？没有。定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别人跟耶稣一起定？彼得有没有跟他一起定？没有。你明白吗？门徒都跑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连他那个坟墓前面那个大圆石头是不是人帮他推开的？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裹尸布是他自己放在坟墓里的，还是彼得放在坟墓里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放的。将来是我们努力啊努力的一蹦三级跳跳到天堂上面去，还是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再来接我们，你明白吗？所以整个福音因为全然是上帝所做的，所以他已经是完美的，他完美无瑕，他就不需要我们再做任何东西来补足福音的不足。福音有没有不足？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我们这些人要补足基督患难的亏欠？这是圣经上面有讲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意思是指的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不要吃苦？要吃苦。但他有没有说要补足福音的不足？没有。福音是完满了，福音是完美了。所以保罗说我为教会受苦，我为你们受苦，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话说因为福音还不够我要受点苦，叮当加一点进去，要不要？不要。你明白？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真正去明白福音全然是上帝所做的，所以好了，夸口要夸谁？只能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了，因为都是他做的，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好像看起来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在做工，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有几个弟兄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建华弟兄一个人做成的，我们几个其实在那插手看，那最后我们要颁奖鼓励，应该这个奖颁给谁啊？其实我们几个说当然都有了，咱也得有，你们啥都没做呀，那颁奖应该颁给谁啊？只能颁给建华，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福音全然是上帝所做的，所以我夸口我只夸上帝。但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我们不是说别人帮了你你不感谢别人啊？你说感谢主，再见，人家还不信呢，人家气死了，对不对？哦，我帮你熬一碗粥，你给我感谢主，给我打发了，是不是啊？或者有些更糟糕的，就是感谢主，一切亏欠主都赦免了，你的钱我不还了，行不行啊？当然不行了。但是你必须知道，你能还钱，别人来帮你，所有这一切是上帝做的，这是我们讲日常的。但是我们讲到有一个还跟日常的上帝的护理不一样的东西，是讲福音，福音本身全部都是上帝做成。既然全部都是上帝做成的，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接受，这就叫信。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对上帝有一种要尊崇他。而且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既然福音全部是上帝做成了，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既然福音整个是上帝做成的，我们的软弱会不会影响到福音的能力？不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福音的时候讲的够透彻不？经常不够，真的真的不够，我们讲的不够透彻，讲的不够深，讲的不够广。但是影不影响福音的能力啊？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将来在天上再看现在就知道，就说哎呀梁弟兄，我觉得我们教会福音讲的真不错了。不，我说如果福音，我们举个例子，假设福音像一个大圆球的话，我们就开了这么小一个孔在那讲，只讲了那么一点点，真的。因为福音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足够让人得救。不是说这一点拿出来让你得救，而是就这一点你手一搭上去 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一摸主的衣裳穗子怎么样子啊？好了，得救了。妇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你不单是血漏好了，你得永生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不单你的罪赦了，你拿起褥子走，是不是？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真正明白这一点，就再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一点的话题，就是你真正明白说，原来我的软弱根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到福音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态度一定是积极的。你怕什么呢，弟兄？你怕什么呢？我准备创业，哎呀，怕搞不好啊，怕什么呢？上帝的能力拖不拖住你？你是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天国是不是你的？万有是不是为你服务的？万事是不是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的？是。所以基督徒就有一种那种止不住的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是重水都不能淹没的，是火也不能烧毁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这就是你越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能够做那个被火焚烧的荆棘树，能吸引人归向基督。不是你不软弱，你软弱。昨天我明明还看见这个刘弟兄，他的同事如果还看到说，昨天我还看他软弱艰难啊，这个忐忑不安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子。今天过来整个人焕然一新，然后后来又软弱了，再过来又焕然一新，我这奇怪了啊！你这是吃了啥心灵鸡汤啊？是不是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打鸡血了？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们家有什么打鸡血？老婆做汤做的好喝，回家喝了一碗汤回来就有劲儿，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就到时候可以告诉他，也不是，我老婆都没熬汤，是吧？那是我真的有心灵鸡汤，那个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有盼望，我真是有盼望，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尊荣上帝，是不是？我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整个福音都是他所做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关于尊荣。第二点，我们说关于尊荣上帝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最尊荣上帝，你知道吗？进食的时候，奉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些时候？这些好不好？好。基督徒要祷告好不好啊？当然好。读经好不好？好。但是我跟你讲，最尊荣最尊荣上帝对我们而言最好的是什么？信。对了，所以曾经有主的门徒问主耶稣说，我们当怎样才是做神的功呢？主耶稣说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我们信上帝是最尊荣上帝，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信上帝，我们承认说我全然没有能力，主都是你的能力，然后我接受你的福音，我就有永生，我因信称义，我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时候是最尊荣上帝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去理解的，就是比如说假设在我们当中举行画展了，结果这个达芬奇的画拿过来了，哎呀，我说这画太漂亮了，蒙娜丽莎，是不是啊？世界名画，无价之宝啊。然后一边说一边，然后哎，沙龙弟兄借根笔给我啊，干嘛呀？我就觉得这个手啊不太对，等我加两笔。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夸这幅画还是说这幅画不好？其实我们说好是好，但是不够，是不是？但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信，我什么也不要加，因为它真的完美。所以这幅画别说往上加一笔了，谁想往上加我跟他拼命，是不是？我拦住他不让他加，因为完美了，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正的去信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时候，是最尊重上帝。你说哦，梁弟兄，我明白了，但是我的信心呢、啊、特别小。你说的那种信心啊，挪树移山，我这个别说挪树移山了，我连我们家花都种不活，是不是啊？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依然是尊重上帝，你明白吗？就是你看到我的信很不完全，很软弱，但是我还是宣告信耶稣得永生，我有永生，尊重不尊重主啊？非常尊重，就是再次强调让人看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阿们吧。但是我不是靠完全的信心得救的，我靠的是什么？完全的什么？福音得救。我的信心再软弱，不影响上帝的救赎。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尊荣上帝啊？极其尊荣。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明白你信心刚强
能不能尊重上帝？
可以。
信心软弱呢？
依然可以。
我这么软弱的人，
上帝还是救我，我还是有永生，天国还是我的。
然后我们是以信心为基础追求行善。我们追求行善的时候不是惶恐不安的，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凌城八部，我们讲过天国，我们讲的说当我们去追求行善的时候，我是存着一种确据，天国当然是我的，永生当然是我的，我现在老是想我将来在天上住什么样的房子呢，是吧？哎呀，会有怎样的装饰呢？哎呦，梁弟兄，你想的虚无缥缈，虚无什么呀？弟兄姊妹，真的虚吗？主耶稣基督说我去为你们干嘛，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安慰我们讲了个假话呀？是不是一个爸爸，我有时候很愧疚，我答应我儿子要给他买个玩具我忘了，然后是不是主耶稣也是这样子说的，哎呀，看你们太软弱了，骗你们一下，先善意的谎言一下，为你们预备房屋，别着急，其实天上没地方，我们上了天住帐篷，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阿门的，天上我要住的地方肯定漂亮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将来的新天新地，哎呀，漂亮的不得了，什么雾霾，什么 PM2.5， 它成为绝对永远的历史，真的，什么蜗居，是吧，城中村，哎呦，永远的历史，你过了一万年想起来，原来一万年前我住过窝棚，是吧，住过城中村那小地方，是不是，住过那个房间可紧了，才不到10平米，还跟同事挤了三个同事，哎呀，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生活，看看现在，这是真的，你明白吗？这是真的。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这就是福音它带来的一个果效。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我只要信，这些都是我的，所以我的信特别尊荣上帝，我什么都不要做，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得永生，是不是尊荣那把完全的福音赐给我们的上帝啊？是，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它告诉我们，我们真正尊荣上帝是借着信。那我们讲第三点，说我们尊荣上帝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恩永固，永远不动摇，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全心全意的尊荣上帝。我说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全心全意，我跟你讲啊，我不是说其他的基督徒有些宣扬律法的就不得救，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他信了以后他跑到律法之下，这是他的软弱，但是只要他信耶稣他就得永生。那我讲什么意思呢？但是一个人对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清楚的时候，他尊荣上帝是三心二意的。为什么三心二意？因为人是很现实，昨天那个慕道友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很同意他讲的一些话，他说人总得解决吃饭的问题吧，你肚子都吃不饱了，你们还聚会吗？是不是？我说我同意啊，我们当然肚子吃饱啊，是吧？就是人要解决他最基本的需要，其实对一个心灵来讲，他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是我能不能得救，你明白吗？天国是不是我的？所以当我心中根本没有一个确据，天国一定是我的，我也要赞美上帝，我也要唱诗，神啊，你真伟大，是吧？但是一边上一边是颤音，你知道吧？你知道我说的颤音啥意思？神啊，你真伟大，我是从地狱里面唱出来的，因为我可能下地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这种能不能全心全意赞美上帝啊？不能。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巴不得自己赶紧死，有些又不敢死，你知道这种弟兄特别纠结，为什么呢？就是一死我就知道我上不上天堂了吧，对不对？所以巴不得死，但是呢又怕万一真的还没得救，这一死下了地狱这没机会了，是不是？所以又想死又不敢死，是吧？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上帝做成的，凡信他的就有永生，好了，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尊荣上帝，因为天国是我的，你明白吗？所以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给自己的那些人，曾经有一个天主教神学家出了一道题，说在这些改教，他说我们是异端呐、啊，说在这些改教异端当中最可怕的异端教条是什么，大家填空，是吧？那有些天主教神学家就填个因信称义，然后他说不同意，他说是什么得救确据，他说他们有得救确据让他们不怕死，咱这个挠头啊， 天主教有没有得救确据定的，这个就是他们没有。天主教连教皇死的时候都不敢说自己一死就会上天堂，你知道吧？他还会跟旁边的那些红衣大主教那些人说，其实他也知道那些人都是争权夺势的，不见得听他，你为什么为我祷告啊？如果再过几百年前，还是给我买点赎罪券啊，是吧？免得我死了，在炼狱里面炼的时间太长啊。有些天主教的教皇太糟糕了，他们公认一致认为这个教皇太差了，现在还在炼狱里。这就是他们，你明白吗？所以他们为什么胜不过我们？得救的确据从哪里来的？用什么呀？从因信称义的福音来的。当我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其实我一信我就有永生，我绝不灭亡，天国就是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上帝的赞美是三心二意呢，还是全心全意？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讲道是如此，唱诗是如此，读经祷告是如此。一个人不相信，不能有把握说我自己到底得救不得救，他很艰难的。所以你要理解那些艰难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干嘛还不喜乐，讲了这么多福音了还不喜乐，这你不能这样说。他这个时候他有艰难，他有坎儿迈不过去，你帮他怎么帮他？说姊妹回去禁食三天你就明白了啊，这是不是帮他？弟兄姊妹，不是，你就跟他讲福音因信称义，耶稣多么爱你。就像我们一直跟他讲，上帝愿意不愿意我们得救啊？愿意。上帝有没有说过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呢？说过。圣经上面有没有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说过。你明白吗？所以你求告主名怎么可能灭亡呢？姊妹，你求过他没有？求过。永生是你的。那我很软弱，最近好长时间没来聚会了。你没来聚会也不影响你得救，我鼓励你信心坚固，合宜啊，能聚会听福音更坚固，这是好事儿，是不是？但你千万不要把聚会跟你得救不得救挂钩，这样一讲弟兄姊妹怎么样？得坚固了，他就信心成长。所以我们真正去看这些，真正去明白这些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再担心自己会不会灭亡。所以这时候我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乃是全心全意的，我对他的尊崇是全心全意的。你明白吗？不是说我们的歌声就一定会哇上穿云霄，穿不了，因为房顶太低，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心呐、就稳行在高处，是不是？因为这是福音带来的果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使我们能够尊荣上帝，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了最深最深的感恩。一个人要尊荣上帝，他要感恩。而我们领受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蒙的恩使我们得救的，所以我对上帝有一种深深的感恩。有一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特别的深，是谁啊？就是保罗。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就是保罗讲自己的。他说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就是他讲说我保罗就是因信称义的见证。怎么见证呢？我这个人原来是亵渎神的，辱骂人的，我是逼迫教会的，然而我还蒙了何等大的恩。所以他想到自己的恶行，想到自己，所以保罗，我举个例子哈，假设保罗是没有归正的保罗，现在生活在我们当中，你知道他今天要做什么吗？他今天就要去宗教局拿一个命令，带着警察然后过来逼迫我们，你知道吗？因为哪里有传基督的他就去哪儿逼迫人，然后又把梁弟兄、尚龙弟兄，然后凡是说得上名的都带到警察局，如果可以最好用鞭子抽一顿，是吧？然后打完了你们解散哈，你们谁再敢聚会我就整死你们。这就是原来的保罗，真的。然后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在那里高兴得不得了，只是他有涵养，你知道吧？如果我相信保罗内心都打滚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打滚？就笑的打滚。但是呢，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知道，默默的在那里笑，呵呵，终于死了，叫你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明白吗？叫你再讲耶稣，哼，死了吧？叫我们律法厉害吧？哼，看你的福音厉害，还是我们律法的石头厉害？还不是把你砸死？他就是这样子的。结果后来呢？后来呢？保罗成了福音的使者。他为什么？他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就是你们不要灰心，你再糟糕再软弱，你看我保罗，我多么害教会，我还是得救。怎么得的呀？信耶稣得永生，你们也是如此。所以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是不是？所以它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感恩，说我得救全然是上帝的怜悯，全然是上帝的恩典，是我所不配的。所以一个人要尊崇上帝，一个人要赞美上帝，一个人要敬畏上帝，他里面缺了感恩的心行不行啊？不行。但是这个感恩的心有多深，就决定了他对上帝的尊荣有多大。法利赛人有没有可能像基督徒一样这么深这么高的尊荣上帝？不可能。他们外表会做得很敬虔，衣服上面绣着穗子，有一天如果你看到梁弟兄上讲台吃，衣服上也搭个穗子，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完了，我们教会就完了。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脑袋上面系个经盒，就是这个真的有个小盒子，小盒子打开里面有经文，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上面说你们要带把经文带在额头上，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是？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意思是不是带个经盒走到哪儿像探照灯一样走，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上帝意思说你要把上帝的话记在哪里啊？记在你的心里，你的脑子里。结果他们带个经盒配个衣服，然后甩着袖子就出来了，祷告的时候还不在家里祷告，要在十字路口让大家都看见，是吧？但是他们是不是尊荣上帝？他们对上帝的尊荣跟我们能不能比啊？不能比，你明白吗？那你说有些基督徒，人家有，我之前遇见一个弟兄讲，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自己是这样讲，他说我觉得呀，现在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律法。他说我真心实意想做一个法利赛人，真的，有人真的想做法利赛人。然后我就问这个弟兄，我一问我两点，我说好，真的是法利赛人，很可怕。这个人原来赚了大钱，然后自己要搞事业，自己搞事业，他因为他是律法捆绑的，这个投资也不要，那个投资也不要，人家天使投资人要投资他也不要，因为他做的很大，原来做的很大。然后按照那个弟兄说的，差不多1000万的家产，你就知道他是有钱的人了，砸进去了，影都不见，现在几乎饭都揭不开锅。这就是律法捆绑，因为不接受帮助，你知道吧？不接受帮助，所以这人还想做法利赛人，吓人不？吓人不？你明白吗？所以这些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就是拿来主义，伸手主义，跟谁拿？丁子梅，跟主拿，跟耶稣基督拿。伸手主义向谁伸手？向我们的主。然后我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怜悯，接受他的眷顾。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今天的教会里面没有法利赛人，有啊。我们去年经历那么多艰难，不就是遇见法利赛人的体系了吗？不就是遇见法利赛人想害我们吗？是不是？当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好，我们就在福音里面大有力量，尊荣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还是唱那首尚荣教大家的那首诗歌，322首，亲爱主牵我手。322首，亲爱主牵我手。
Thank you.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屈尊俯就来亲近我们的上帝，而且你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就是你愿意亲近我们，而且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亲近我们。你也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越来越亲近你，所以我们对你的敬畏之心不单不减少，而且不断的加增。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凡事真正的尊荣你的名，因为你是我们的父，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恩惠的福音拯救一切软弱的人，拯救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没有条件，因为主你所做的都是完美。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样尊荣主的心，敬畏主的心不断加增的时候，我们对主的敬拜真正合你心意。愿主你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